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二弟在生命最后的绝望中获得了法轮大法的拯救，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二弟身上的奇迹，以证实大法的伟大神奇与超常。在此感谢师尊的救命之恩。二弟今年78岁，是在老家农村加入了中共协党，还是个村干部。他非常相信中共协党灌输的那一套，甚至听信了协党对大法污蔑的谎言，对大法真相非常抵触。我们家族中有五个人修炼法轮大法，包括二弟的女儿也修大法，亲人们都知道大法好，唯独二弟一个人反对，还很固执，无法沟通。记得是在2021年，老家亲戚家办喜事，接我们去做客，亲戚们在老家相聚一堂，非常高兴。第二天早上，我们几个堂兄弟坐在一起唠家常，我就借这个机会给一个堂弟讲大法的美好。正讲了一会儿，我二弟马上站起来对着我说，你们这些人总是拿些小本子在这里塞那里塞，他是指我们发真相小册子，你现在退休每个月还拿几千块，你应该满足了，要感谢某某党，我现在每月拿120元，我就很满足，我还要感谢某某党呢。然后二弟又说了一些维护邪党反对大法的话，搅得我真相也没讲成。其实二弟很糊涂，共产党一不种地，二不开工厂，他哪来的钱给我们发退休金呢？是我们老百姓纳税人在养着共产党呢，中共协党拿着咱们老百姓的血汗钱，还迫害咱们老百姓。2023年，二弟突然得了食道癌，很难受，连饭都吃不成。本来他就患有严重的痛风病，关节处都长出了包，包一破就往外流脓，非常严重，再加上现在又得了食道癌，更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二弟到医院一住就几个月，往返几次不见疗效，吃东西又吞不下去，他只能喝稀的维持生命，在极度痛苦中承受着病魔的煎熬，拖了将近一年，医院觉得已经没治愈的希望了，叫家人把二弟弄回家准备后事。他儿子又求医院再住一段时间观察观察，医院在家人的恳求下无可奈何，又收下他。 这个时候，二弟修大法的女儿把大法师父讲法录音拿去给他听，并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还告诉他很多危重病人都是这样念九个字念好了的，你现在到了这一步，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你要想活命就只有这一条路。人都有求生的欲望，在生命垂危的关键时刻，为了活命，二弟欣然接受了他女儿的劝告，也按照女儿说的去做了。我也到医院去看望他，给他讲大法真相，清除他头脑中被邪党灌输的谎言毒素，并让他真正明白大法真相，从内心真心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并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诚则灵，他都认真地听进去了。我又举了一些这方面的实例给二弟听，我们对二弟真诚善良的帮助使他很受感动，并表示一定会认真念，争取早日康复，并谢谢我们对他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家族中有五个人修大法，我们五人都求师父给他机会，药物是治不好癌症的。二弟十几天后从医院回家，一直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刚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由于病的时间长，又只能吃流食，人很虚弱，精力很差，昏昏迷迷的，念着念着又停下休息了。后来大家又跟他沟通，你要多念，多念效果才好，你念动时，宇宙的正能量就会与你的身体贯通，帮你清理身体里那些阴性的东西，把病毒清除掉，念得越多，清得越快，病就好得越快。我们鼓励二弟，增强了他的信心，在大家共同帮助下，二弟加长念九字真言的时间，由于时间的增加，效果出现了，他明显感觉人舒服些了，在吃东西方面逐渐在增加，慢慢的稍微可以进一点干点的食物了，身体的变化一天比一天明显，使他切实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更加增强了他的信心。由于二弟诚心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严重的痛风病都在好转，关节上的包都渐渐萎缩消失，自己身体上的变化使他从内心彻底改变了对大法的看法，相信法轮功是佛法，是来救人的，也彻底明白中共邪党对法轮功所说的一切都是造谣污蔑，是在毁人，就因自己相信了邪党对法轮功的污蔑，说了些对大法不敬的话，就招来了这样的灭顶之灾，处在被淘汰的危险之中，现在他深感自责后悔。二弟对大法的正念出来后，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快，半年多后医院医治不了的食道癌好了，痛风也完全好了，还能下地干农活了，身体恢复正常，吃什么都可以了，到医院检查，癌细胞全部消失，连医生都感到震惊，一个医院都判了死刑的癌症病人，竟然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癌症全部消失，多年的痛风病，每个关节都长出的脓包也完全消失，恢复正常，这在医学上都认为是个奇迹，是用科学道理都无法解释的。二弟身体的康复，我们全家都非常激动，都叩谢师尊的救命之恩，他自己更加感谢师父对他的救命之恩。他现在身体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他每天起床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已经念成习惯了，他觉得念了很舒服。法轮大法是最高宇宙的佛法，世人只要相信他，经常念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都会给你带来福报，显出神奇。希望有缘人一定不要听信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造谣污蔑的谎言，千万不要反对法轮大法。现在天灾人祸频繁，正在淘汰与邪党为伍的人，一定要听大法弟子讲真相，听大法弟子劝告，真心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才能抹掉加入这个组织时举手发的毒誓，神才会保佑你在瘟疫和灾难中留下来。能留下来的生命，将来一定会有非常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人竟然能和谐相处，他们有什么秘诀？这个监号里又有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故事。2017年9月，我的家被抄，我被绑架到了地区公安局，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当天晚上，国保队长把我锁在了椅子里，歇斯底里地对我审讯了一夜，也没问到他要的。后来他气急败坏地对我说，这回就判死你，判你10年20年的，让你坐轮椅出来，看看你师父还怎么管你。我回他说，那是你说的，你说的不算，你看我师父是怎么管我的。第二天，看守所的御医一看我的体检单很惊讶，因为我的血色素只有7克多一点。那个御医当场就跟警察说，这个人我们拒收，赶快拉回去。可是我平常没有任何病痛感，很健康。那个国保队长不听御医的，强硬地坚持说，不行，不能放。所以我被关进看守所的5号监室。我刚一进监室，几个被刑事拘留的人呼啦一下的围过来，对我虎视眈眈的。这个说，小心点。那个说，别碰到我们的东西。那个又说，要懂规矩。我听到这些恐吓的话，并没有在意，只是对他们笑笑。其中一个人问我，犯什么罪了？我说，我练法轮功，没犯罪。说也奇怪，这几个刚刚恐吓我的人一听说我是法轮功，刚才那股邪性劲儿一下子就没了，都不说话了。这时从大铺上面站起来一个面目和善的人，直接走到了我跟前，拉起我的手对我说，我所管的这个号是所里出了名的和谐号，刚才你进来遇到的架势那是走形式的，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原来这人是号长，他先对我问寒问暖的，又吩咐刚才那几个人给我找厚衣服，怕我冻着。原来号长他当初诈骗数额较大，所以被关在这儿已经快2年了。他说自己原本是一个整天吃喝玩乐的人，刚开始被关进来时脾气暴躁，整天和号里人打仗，没有一个人让他看顺眼的。后来他陆续地接触到几位法轮功学员，
他觉得这些学员都非常的祥和可亲，从不多言多语的与人计较，脏活累活抢着干。上一位法轮功阿姨还教他练功学法，自从他学法练功后，不仅脾气变好，睡眠也明显改善，而且无病一身轻，号里人都说他像变了个人。后来那个阿姨回家了，他按照阿姨跟他说的大法真善忍原则做人，被推选当上了号长。从此号里再也没有打仗骂人的事发生，这个号也成了所里出了名的和谐号。号长开心地说，大法真能改变人呐，这回你来了，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得再跟你多学点，因为你们都是好人，这里关不住你们。就这样，从第二天开始，号里变成了我们学法的地方。我把我会背的师父的法全都给号长写在了他平时珍藏的一个本子上，还教号里其他人背法。我还告诉他们，危难时刻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几天过去了，我发现号里有个大姐从不和我说话，也不接触我。有一天吃过晚饭后，她突然对我说，我想跟你学大法，因为这些天我一直在看着你，你们真的都是好人，不是电视说的那样。我很高兴跟她说，大姐，恭喜你能明辨是非，电视说的全是假的，是污蔑法轮功，完全是江泽民出于一个小人的妒忌栽赃陷害法轮功的。他说，江泽民是个什么东西，老百姓都知道，这回我跟你学定了。原来这个大姐的儿子因为跟人家打架被关进了看守所，大姐因为想儿子，在家里喝了闷酒，就从看守所大门跳进去想看儿子，结果也被关了进来，都已经被关四个月了。就在我教大姐背法的第二天，大姐突然心脏不舒服，她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她说，不要怕，都是好事，大法只能让你逢凶化吉。到了晚上，大姐感觉好多了，可是狱警怕出事担责任，就强行要带大姐出去看病，可是大姐又怕检查不出毛病要挨警察骂，情急之下她急忙求说，李洪志师父啊，求求您帮帮我吧，不然警察会刁难我的。检查结果大姐血压出现了稍微偏高的症状，回来后狱警交代了号长要看好大姐。狱警刚走，大姐很激动地到我跟前对我说，大法是真的。第二天大姐突然说头疼，还告诉号长说自己的脑壳因为外伤有一部分是塑料的，号长就把这件事汇报给所长。所长听后二话没说，就跟大姐说，你千万别上火，我马上给你办回家手续。这天中午正要开饭时，突然外面喊大姐的名字，收拾东西回家。大姐一听，她一边激动地把我一把抱了起来，同时大声喊道，大法是真的，回家后我让我全家都信大法。号里的其他人都说，看人家学了大法可真是逢凶化吉了。他们也知道，要想没有事儿，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天在放风时，御医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你练法轮功是吗？我说是的。御医接着说，问你一个问题，是你们练法轮功的有病不吃药吗？我回答说，我师父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你放心，就这一两天就让你回家，我说的就算。我说，谢谢你这么对待法轮功弟子，会得善报。大姐回家的两天后， 我带着号里要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八个名字，也回到了家里。听众朋友，如果一个因为诈骗被关进看守所的号长，也能因为学了法轮功，让他管的这个监号成为和谐号，这样看来，法轮功对人心、对社会的影响是很好、很正面的，对不对？这样看来，对法轮功的镇压与迫害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政策，您说是吗？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小弟长得浓眉大眼，很孝顺善良，他性子急，爱打抱不平，又是个挺幽默的人。他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但他从修炼大法的家人那里了解到，法轮大法是万古不遇的高德正法，他屡屡为大法仗义直言，结果得到了福报。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小弟的故事。有一年，我小弟从外地打工回家过年，在大客车里，因为是长途，大家就闲聊，聊着聊着就聊到法轮功上了，什么自焚啦、杀人啦等等电视里的假新闻。小弟躺在那儿正睡得迷迷瞪瞪的呢，呼一下坐起来了，车里人的目光都投向他了。这时他点上一根烟，边吸着烟边说，你们刚才说的那些都是从哪儿听来的？齐声回答，电视里说的嘛，那电视报道还能有假的吗？他说，电视说什么你们就信了？电视上说你爹杀人了你也信吗？长个脑袋管干什么的？自己不会想一想啊？脑袋叫门槛挤了。你们见过真正练法轮功的人了吗？都说没见过，没见过瞎咧咧个啥。我告诉你们，那练法轮功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真正练法轮功的人都给人感觉特别年轻善良，特别有气质。自焚那几个人那熊样，他带那个架吗？再说人家练法轮功那动作都是有标准的，打坐时必须双盘或单盘，电视上是瞎编烂造骗人的，头脑简单的人就相信了。再说了，全国各地练法轮功的人多了去了，怎么没出现一起自焚的呢？这不明摆着栽赃陷害人家法轮功吗？我妈妈原来有严重肺气肿，一到冬天就下不了床了，更别说给我们做饭了，所以我们姊妹几个不大点儿就不得不学会做饭。我妈就是练法轮功后身体练好了。我叔叔糖尿病，严重的肾病，我姐姐顽固性头痛病，都是练法轮功好的。我嫂子我媳妇都是学法轮大法的， 他们都在用大法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中的好人。我怎么就没看出他们有自焚杀人的动向呢？这不是抹黑人家法轮功吗？于是大家就七嘴八舌谈论起来，有的问，老弟你也练法轮功吗？小弟说，你还别说，我倒真想练，可我这烟戒不了。人家练法轮功的人都烟酒不沾，都用高标准要求自己，那可真是一群好人呢，我做不到。车里人接着议论起来，问，就是呀，糖尿病肺病都能练好了。小弟说，这算什么，癌症瘫痪多少年的练法轮功也好了，神奇事老多了，你们最好多去了解了解，别不知道瞎咧咧，对你们自己不好，知道不？车里有的人向小弟投来敬佩的目光，有的竖起大拇指。还有一次，小弟出门打工，在大型候车室等车，大伙儿就闲聊。这时一位妇女拿一本大法真相小册子走过来，也跟着聊了几句，然后就骂上了，一个练法轮功的给我这么一本，我都想要去告他了，没去便宜他了。这时小弟的火已经上来了，正在想怎么对付他呢，聊天的人继续谈论上哪儿打工好，工资多少。这位妇女凑过来说，快给我家老头子带上吧，在家待着没有地方挣钱。小弟上下打量了他一下，摇摇头说，不行，不能带他。妇女问为什么，聊天那几个也用疑惑的眼光看着他。小弟问，为什么？你这人不善良呀。啊，我怎么不善良了？你刚才说什么了？人家给你那小本都是好东西，不都是为你好吗？你不爱看就还给人家就完事了呗，你告人家干什么呢？你是不是闲得没事儿干了呢？大伙也都说，就是呀，这年头弄不懂的事可千万别瞎说。小弟为大法仗义直言的善举给他自己和家人带来了福报。2022年，当地普遍闹虫灾，一般人家的玉米基本被吃光了，那群虫子好像有组织似的，吃了这块地去吃下一块地，有的打好几遍药虫子也不退，甚至人都中毒了，虫子还没事。农民苦不堪言，只好随他去吧。小弟家的苞米齐边齐沿，一点没被虫子吃。他的邻居打电话问他，你的地里怎么一点没虫子去吃呢？小弟笑嘻嘻地说，我有神佛保佑，虫子不敢动。还有好几次，看似他遇到挺大的事，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在他是一个包工头，在家里用手机联系就行了，不用东跑西颠打工挣钱了。他儿子在一个挺有名的单位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这一切都是小弟心正，为大法仗义直言，从而得到的福报啊。感恩师父和大法的赐福。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明慧文章，我们为什么关心神运？迎新年读者来信选登，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30日。12月6日，我们发表了 为什么人要赞美神韵这篇文章之后，陆续收到一些相关的读者来信。读者们表达了自己关注神韵的理由。2025将至，迎新年，在发表每日数以千计的给李洪志师父的贺卡贺词的同时，我们也选了三封读者朋友们给明慧编辑部的来信与大家分享。来信原文是英文的，出于众所周知的不便，我们隐去了致信者们的个人信息，以下是译文参考，英文原文附在译文之后。来信选灯一，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一个和平、信仰和善良的季节。亲爱的编辑，我已经在美国某地居住了25年，一直珍惜在家里度过圣诞节的时光，看到整个社区的节日装饰真是令人高兴。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和平季节，我希望这一珍贵的传统能够继续下去。近年来，我义务参与了神韵工作。神韵艺术团是一个中国古典舞蹈团体，在某郡最好的某表演艺术中心上演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他们通过历史故事和民族文化来颂扬传统，用舞蹈和音乐来传达善良、忠诚和勇气的价值。演出还包括了几个作品，突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些表演非常感人，触动心灵。在当今世界，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深厚的人际联系。我从神韵中学到关心他人，在日常生活中拥抱爱和善良的重要性。然而，如果我们继续沿着以往的共产主义道路前进，未来可能会看起来很暗淡。通过坚持传统、信仰和善良，我们可以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找到希望和保护。跨越时代的智慧仍然真实存在，那就是善恶有报。姓名略，地点略。来信选灯之二。亲爱的编辑，作为某州的居民，我想分享一下我对众议院代表委员会最近的调查结果的看法。该调查结果表明 COVID-19 病毒很可能起源于武汉的一个中国实验室。这场大流行病已在美国夺走了100多万人的生命，并造成了14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应该为在全球范围内引入和传播病毒负责。然而，同样重要的是需要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这很具有挑战性，因为中共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并将美国视为其最大的障碍。中共在中国公司和公民中培养了一种侵略、不负责任和无视人类共同道德的文化。美国和国际社会必须支持中国人民重新建立与人类基本价值观的联系。神韵艺术表演团，一个中国古典舞蹈演出团，通过其演出节目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解决方案。颂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根植于敬神、尊重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和谐相处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和平共处并非不可能，如果他放弃共产主义政权，回归其重视人的尊严和相互尊重的丰富文化承传。您忠实的，姓名、电邮、电话略。来信选灯之三，神韵与美国外交政策。每年的节日期间，神韵艺术团的广告都会持续出现在 YouTube 上，至少吸引我30秒的注意力。我曾多次欣赏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我很感激他能重新点燃我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密切观察者，我相信神韵提供的不仅仅是娱乐。神韵艺术团向美国公众提供了关于中共政权的教育。美国人民通过娱乐节目获取知识，在一个重新定义对北京的态度的时代，广大选民的支持对华盛顿决策者的成功至关重要。 对于普通美国家庭来说，中国的经济、技术和安全威胁等话题在餐桌上已经变得不太容易消化。而关于自由和基本权利的故事则更直接，更容易被接受。虽然报纸和杂志偶尔会报道新疆的民族迫害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权侵犯，但与戏剧舞台剧相比，他们的说服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神韵的舞蹈创新性的以法轮功学员面临宗教迫害的故事为主题，身穿黑色制服的中共警员追捕和殴打一名年轻女孩的画面在观众的记忆中停留数月乃至数年。值得注意的是，神韵艺术团早在2006年就开始了全球巡演，当时美国政府仍在取悦于中国，中共的人权暴行经常被常态化。神韵艺术的中心主题是对中国历久不衰的传统价值观的阐述，这是美妙的音乐和舞蹈背后的精髓，神韵真正想要传达的。虽然这听起来似乎毫无新意，然而共享的价值观才能定义两国之间的长期关系。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的关键是真正理解它的价值观。那些传统价值观支撑着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经历了数千年的朝代。尽管目前的共产主义政权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一直试图根除这些传统价值，但他做不到，这些价值观将比任何朝代或统治政权都长寿，成为将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精神磁铁，并将成为美中关系的基石。那么，这些价值观是什么呢？首先，人类是由上帝创造的，来自更高的地方。其次，通过培养内在的道德品质，人可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家庭的和睦，并为整个国家带来秩序。最后，人通过修炼自己的心性，才能返本归真。神韵的故事邀请我们为正在进行的美中竞争增加一个道德维度。长期以来，我们的讨论一直局限于世俗的层面。事实上，许多针对中国的指责也可以针对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只关注物质竞争，竞争就会变成一场混战，很难区分对与错。神韵的故事没有道德上的歧义。观众们被善恶有报的叙事所吸引，这往往是力量和希望出现的地方。我们必须大声阐明，在共产主义中国统治下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并明确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坚定信念。我们希望美国昌盛和受欢迎，不是因为我们在经济、技术或军事上更强大，而是因为我们代表着更善良和坚韧的生活方式。1000个人对神韵有1000种解释。在我看来，神韵是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箱的宝贵补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在论语颜渊第12中，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美德好事，而不成全别人的罪恶坏事，小人则与此相反。成人之美是一种修养的境界，也是一种高尚的品德。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和与人为善的心态。千百年来，和为贵、与人为善、仁者爱人等理念， 渗透于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有礼敬必吉，家有礼敬能昌，国有礼敬自强。古人重天理良知，敬天理地，与人为善，世风祥和。人们对任何东西都能体现出不争。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不嫉妒，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心态。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真心赞美别人，这是大度容人的表现。如果看别人有困难，而自己的帮助能够解人之困，舍己为人，那么这样的境界可以说是成人之美的高尚德性。下面来讲几个小故事，看看古人是如何做的。一，鲍叔牙见贤，成人之美。在春秋战国时期，当齐桓公准备拜鲍叔牙为国相时，鲍叔牙却辞谢而推荐了管仲。鲍叔牙说，管仲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我有几方面不及他，以宽厚慈惠来安抚民众，我不及他，治理国家不忘根本，我不及他，为人忠实诚信，能得到百姓的信任，我不及他，制定的礼仪足以使天下效法，我不及他。齐桓公于是拜管仲为相。鲍叔牙的见贤是出于对管仲的了解、敬佩和对齐国的忠诚。齐国有管仲这样的贤臣，有鲍叔牙这样的见贤良臣，国家果然得到大治。后来人们称赞鲍叔牙，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这正是君子成人之美的实践典范。二，郑玄路遇谦让无私。在东汉时期，有一位著名的经学家郑玄，字康成，高密人，博古通今。他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郑玄有一天外出，与荥阳人符子慎巧遇，两人住在同一旅社，他们彼此之间并不认识。符子慎在外面车上和别人谈论自己注释《春秋左氏传》的想法，郑玄听了很久，发现符子慎谈的大多与自己的想法相同。郑玄走向车子，对符子慎说，我早就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听你刚才所说的一席话，大多与我的想法相同。现在就将我所完成的注解部分送给你。于是，符子慎便完成了《左传·符氏注》。郑玄与符子慎都是有名的经学家，两人原本并不相识，偶然相遇，郑玄在听到符子慎的一些想法与自己很相近后，默默地给予圆融、帮助和支持，当即决定将自己已经完成的注意部分全部无条件送给了他，使符子慎完成了这一浩繁的工程，扬名四海。郑玄毫无私心，助人为乐，达到了君子成人之美的境界。三，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历史上流传着若干嫉贤妒能、自食其果的教训，史册中也铭记了宽容待人、有容乃大的美德。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在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他总结说，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用人。第一，不妒忌有才能的人，看到别人的才能，好像就是自己的才能。第二，用人所长，避免其短。第三，敬重贤良，原谅犯错误的人。第四，褒奖正直，从不触责出去一人。圣王明君的仁爱和包容的胸怀是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余年的中华文明演绎了谦和礼让、先他后我的道德文化。北宋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垂范后世。在清朝，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凡人持身处世，唯当以恕存心，见人有得意事，便当生欢喜心，见人有失意事，便当生怜悯心，此皆自己实受用处。若夫济人之诚，乐人之败，何与人事，徒自坏心术耳。古语云，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是存心，天必佑之。这里康熙告诫子孙说，见到他人有所得，就如自己得到一样，见别人有损失，就如自己有损失一样，这样的心地，上天会保佑他。中国人注意到了吗？当每个中国人都认为做好人吃亏，做好人受气，做好人傻，从而放弃做好人，转而去做强者、霸王、利害国的时候，中国只能成为一个人人为劲敌、人人互害的社会，还会因整体的道德低下而被国际社会看不起。乱世之中，不管别人是否守德，如果每个人都自己要求自己守住善良、守住品德，中国才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被神眷顾的生命。说到神的眷顾，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大多是相信科学，特别是中国人，把信神、敬神、神迹都视为迷信。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反而开始转向对神佛的敬仰，希望得到神佛的庇佑。那么古人又是如何看待神迹与供奉呢？一，神不福也降祸。国语记载，周惠王15年，有神降临在国国的申这个地方。惠王问内史过，这是什么原因？以前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内史过回答，有，如果国家将要兴盛，他的国君会明察一切，忠正无邪，精诚廉洁，仁爱谦和，他的德政足以上达神灵，他的恩惠足以团结百姓，能使神灵接受祭祀而人民顺从，这时英明的神灵就会降临他的国家，观察他的德政而不失福泽。如果国家将要败亡，他的国君一定是贪图财力、邪僻不正、纵欲淫荡、荒业怠政、愚秽暴虐，他的政务腐败而无法被神灵认可，他的刑法纵恶成善，致使百姓有二心。这时神灵也要降临，不过是为了观察国君的邪恶暴虐而降下灾祸。因此有时出现神灵而国家兴旺，有时则国家败亡。过去夏商周朝兴起和衰亡时都有神灵现世的记载。 惠王问，那这次神灵现世将由谁来承受这一切呢？内史过回答，在国国的土地上。惠王问，那究竟是祸还是福呢？内史过回答，我听说秉承正直人道而遇到神叫做迎福，施行淫邪而遇到神叫做遭祸。如今国国政务荒诞，恐怕是要灭亡了吧。惠王问，那么我应该做什么呢？内史过回答，您可以派太柱太史等前往觐献神灵，但不要有所祈求。于是惠王照着做了。内史过跟着到了国国，发现国国君王也派了太柱太史去祭祀，而且是要求神灵赐给他土地。内史过回来以后把这件事告诉惠王说，国国一定要灭亡了，他们不诚心祭祀，而是向神求福，神一定会降祸，就像不亲爱人民却过度使用民力，百姓一定会背离他。诚心祭神是因祭，仁慈护佑人民是亲爱。如今国国君王过度使用民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此背离民心，惹怒神灵，却想祈福求利，这不是太难了吗？果真，周惠王19年，北国被晋国所灭。二，德性是敬神的祭品。《左传》记载，鲁僖公5年，晋献公为了攻打南国，第二次向虞国借路。虞国大夫公之奇矣，虞国与国国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的道理劝阻，但虞公目光短浅，贪图晋国的财物，认为晋国是他的同族，不会害他，并说，我祭祀的物品丰盛洁净，神灵一定会保佑我。公之奇回说，臣听说过神灵不亲近个人，而是依据德行，所以周书说，上天对于人没有亲疏差别，有德的人上天才保佑他。又说，祭祀的谷物没有芳香，德行才有被神灵接纳的芳香。又说，人们拿来祭祀的东西在神看来都是相同的，只有有德性的人的祭品才是真正的祭品。这样看来，没有德政，百姓就不和睦，神也就不来享用祭品。神所依据的只有德性，如果晋国夺取虞国，而以圣德作为芳香的祭品奉献神灵，神难道会不接受吗？虞公不听公之奇的劝谏，答应了晋国使者，公之奇便带领他的族人出走，并说，虞国过不了今年的腊祭了。就在这一次借道之后，晋国便不用再出兵了。这年冬天，晋国灭了南国，军队返国路上灭了虞国，并俘虏了虞公。不同于现代人将敬神视为迷信，或是供奉神灵祈求财福，古人认为神灵不福降祸，而当中的依据并不在于祭品是否丰盛美好，而是品德是否高尚。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